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4月11号的粤语新闻节目，我是潘嘉晴。首先同大家过今日的新闻提要。被拒入境香港的无国界记者成员接受本台访问，说今次事件绝对是一个危险信号。杜鲁多淡化中国干预加拿大选举，有前议员批评中国用假信息抹黑抗中候选人。杜拜王子家族办公室网站一度消失，引发更多疑问。详细的新闻内容，曾经被港府不点名批评的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办事处两位高层周四访港，起了倡议专员白奥兰被扣留问话和遣返。本台联络到白奥兰，他表示在香港机场多次被问到他访港的意图，更一度被12人监视。今次是基本法23条生效后首次有国际组织人员公开指出被拒入境香港。白奥兰透露，其实今次都是希望趁机测试水温，观察香港的现况，为事件的发生绝对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听下纯音报道。
本身是无国界记者组织台北东亚办事处倡议专员的白奥兰，星期三被遣返后觉得很累，休息了一晚之后星期四接受本台访问，讲回当时被入境处扣留的情况。当日大概早上10点飞到去香港，入境时就被职员带到去一个有其他被拒入境人士的大房间，后来他就再被带到去另一间房，扣起护照和身份证，被盘查和搜查。
例如我今次访问的目的是什么？因为我是非政府组织人员，又问我做些什么，他们又查我的物品，非常详细，扫描了他们两次，又检查我的鞋，检查我身上的所有东西，检查我有多少钱。
他并说过程中不停被多人监视，但职员就没有扣起他的电话，所以他一直都可以和外界联系。
房里面大约有12个人，这个对我来说很有趣，因为我只有一个人，基本上他们一直看着我，照顾我。我说不到给你听在哪里，当然问我的人是入境处人员加上海关官员，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警察之类的人，因为他们没有给任何身份证明文件我，但有些人看落不像入境处人员，至少我可以这样说。
白奥兰多次查问被遣返的理由都得不到答案。本台根据白奥兰提供的入境处文件，拘留目的是等候遣返或者驱逐出境，而决定拘留他的理由就是可能在合理时间内遣送。至于同他一起去香港的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伟岸，虽然顺利入境，但考虑到安全理由就即日自行离开香港。他向本台指希望日后还可以去香港。其实今次并不是白奥兰第一次去香港，去年12月底他就成功入境旁听黎智英案开审，但当时就被入境处职员查问了一段长时间，在香港期间又被不知名人士追踪。他估计这个是今次未能够入境的先兆。他并说今次访港的另一方面是希望测试23条立法后香港的情况，但更重要的是想旁听黎智英案。
可以这样说，过去几个月我们去香港，我们的想法是我们不是一个政治组织，我们是新闻自由非政府组织，在世界各地倡导资讯权，我们不认为这个是煽动性的事，无论任何情况我们都希望支持香港民众。作为非政府组织，我们有义务参加听证会和审判。
对于日后会不会有更多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人员入境被拒，白奥兰就觉得很难估计，但今次事件绝对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无国界记者星期三晚说，两位代表原本想去法庭旁听黎智英案，并同香港的记者会面，今次是首次有代表遇到扣留或者被拒入境香港。他们就质疑香港的新闻自由低处未算低，并要求港府立即解释。 同埋保证佢哋嘅代表可以安全咁样监察黎智英案剩低嘅审讯。香港记者协会就发声明，睇唔到入境处有乜嘢理由阻挠无国界组织嘅成员到庭旁听，促请政府解释。浸会大学新闻系前助理教授杜耀明就话：，港府呢一个举动等同唔欢迎外媒同埋国际组织向世界传播香港消息，想将香港分隔于国际社会。
最主要咧就影响到好多传媒同埋外国社会对香港嘅观感啦，特别系23条对香港新闻自由嗰个嘅影响喺边度？咁呢個一定係好負面嘅一個觀感，即係佢唔會立一個好清楚規則嘅，係咪所有人都會踢走咧？咁佢會就翻個別情況咯。這個國安嘅審查嚟嘅，相信係。
無國界記者嘅總部位於法國，去年5月曾經發起聯署，要求釋放黎智英，獲全球過百名傳媒代表響應。港府就發聲明，唔點名批評假借新聞自由之名，公然干涉香港嘅司法程序。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纯音报道。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周三在出席有关外国干预的联邦调查听证会时，承认网上存在虚假信息，但反驳中国政府左右了选举结果，说2019年和2021年的大选是自由而且公平。在选举期间，成为北京抹黑其中一个目标的前保守党议员赵锦荣批评杜鲁多政府以及情报机关对北京的尝试影响当地华人投票意向的情况掉以轻心。听下江永报道。
I can certainly say that while individual officials may well have expressed a preference or another, the impression we got and consistently would get is that the actual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ould have.No, just would seem very improbable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tself would have a preference in the election.
杜魯多表示，聽證會委員會提出了很多例子，證明中國個別外交官有意願，甚至有明顯的行動，影響其他國家，對他們所代表的國家採取有利的行為。但他淡化了媒體早前的報導，称中国的干预是复杂而且普遍。杜鲁多称2019年至2021年的加拿大大选是自由而且公平。去年9月有加拿大情报人员向媒体爆料，泄露了一系列有关中国试图干预加拿大选举的情报报告，其中包括2021年选举期间中国及其代理人抹黑保守党的参选人，令到该主要反对党失去多达9个议席。保守党人对中国的人权纪录以及北京打压香港采取了强硬立场。杜鲁多在听证会上承认网上存在虚假资讯，但反驳其所属的自由党可能从中国干预中受益。杜鲁多表示，他的政府没有掌握足够的资讯针对中国采取行动。来自香港的移民赵锦荣在2021年的联邦选举中，在社交媒体上遭遇了来自中国的虚假信息抹黑，甚至造谣中伤。他相信自己成为中国攻击的目标是因为自己高调支持香港民主选举，关注新疆人权状况，以及支持立法监管外国代理人在加拿大的政治活动。赵锦荣对整个选举过程中没有得到加拿大政府协助感到非常遗憾。赵锦荣批评，杜鲁多虽然设立了层层叠叠的情报机制，但这些机构都没有考虑到加拿大国情。个别社区中拥有大量的移民依靠非英语的社交媒体获得资讯。他批评政府未能够弹性处理情报搜集、预警以及执法的行动，只是着眼于监管英文的虚假信息，而轻视了中文社交媒体传播假资讯的能力。
其中一点我发觉的就是在听证会里面，这些机构的人是 被法官 去问你们有没有去发现到有这些中文的假资讯对加拿大的反对党党领咧系进行攻击嘅呢啲假资讯嘅存在啊，佢哋话有，但系不过因为系中文啫，咁所以佢哋就掉以轻心啦，可以咁讲。
同样系香港移民嘅庄文浩同关慧晶喺选举中都因为对中国嘅强硬立场受到攻击。庄文浩同赵锦荣一样系属于保守党，但关慧晶却属于左倾嘅新民主党。赵锦荣解释，北京嘅干预系唔会理会政治立场、种族或者肤色。 只要是同意北京政治目的的人，便会受到统战，帮助他们登上权力高位，反之则会想办法打压，甚至将他们拉落马。
中共是他们的 incentive 是什么呢？他们能够令他启动的是什么呢？就是权力。他们是哪个是接近权力呢？他们就会去尝试去即是渗透他、啊、或者是影响他、啊。那一方面是他会接近权力，影响权力，影响这个决定的过程啊等等啦。但是另一方面呢，他亦都对一些具有噪音的一些人呢就施以打压。所以是此消彼长，他是要 promote 一些他的即是支持他的人。就算这些是即是这些含量，这个 promote demo 呢，这个 promotion 和 demotion 呢是冲破了这个意识形态的。OK， 即是换句话讲呢，他所 promote 的可能是保守党的人的，不过是跟他口径一致。他所 demo 的可能是左交的。OK， 好像是关系征这样
的。自由亚洲电台江永报道。
原定上月在香港设立家族办公室的杜拜王子阿里，访港期间造成旋风后，随即被传媒踢爆真实身份是歌手。阿里家族办公室网站周三一度停止运作，日日再恢复正常，而社交网站 LinkedIn 的账号目前仍然关闭。至于早前向王子颁赠荣誉教授衔的恒生大学，亦在网站删除新闻稿。有时事评论员认为，港府未能及早查证阿里身份是官员失职。如果王子未能依约在五月到香港为家族办公室开幕，将成为丑闻。听下中广政报道。
杜拜王子对外承诺以5亿美元在港成立家族办公室，获港府高规格接待，并同特首李家超会面。不过他上月底出席预宅香港活动后，随即宣布暂停家族办公室发布会，并延至5月举行。事件引起传媒关注，他的真实身份近日亦被传媒起底，包括揭发他只是总理的远房亲戚。南华早报早前报道，怀疑阿里同四年前一名在中东出道的歌手相貌非常相似。本台以阿里家族办公室网站以及这位中东歌手2021年接受菲律宾传媒访问照片，利用人脸辨识网站对比，结果是百分之百吻合。在阿里访港期间，恒生大学校长何顺文上个月26号颁授证书，委任杜拜王子为荣誉教授，并签署合作备忘录。王子承诺提供该校亚太东盟绿色政策中心研究及发展经费，但恒大近日悄悄修改新闻稿，删除同王子有关信息，只介绍政策中心开幕。这连串事件被揭发同质疑之后，王子的家族办公室网站周三下午一度停止运作，至周四重新上架。但王子的个人社交媒体账号至今仍关闭，办公室公关一度向传媒解释，正值斋戒节休假未能回应。时评人陶杰向本台表示，阿里能骗过港府并同特首会面，是政府结构性失能。过往港府官员班底，各部门都有不同专业背景官员，但是今届是警察政府，官员从警务处、保安局、海关、入境处系统升上去。相对于曾荫权时代，今届政府对金融、财经甚至世界认知都非常狭窄。他指政府结构性缺陷加上官员怠情，先至闹出今次笑话。
这位中东王子，你在那个网络那里有 Google， 初中程度的中学生做开那些功课，你都懂得搜一搜，根本点击一两下就知道呢，他这个所谓的家族呢是相当之牵强的。但是呢，这个警察政府呢，他周围养这么多的政治助理、副局长呢，是完全没有做事的，是完全被人看到呢，喂，中门大开。
他表示杜拜王子事件是否诈骗，目前仍未有答案，要看他五月会不会依约为家族办公室开幕才能够定论。
五月底呢，如果回不到来呢，那呢就变成香港一个丑闻。诈不诈骗呢，根据23条和港版国安法，有没有这个意图呢？现在不是讲你是有没有实际的行动。现在香港最流行讲的是意图。这个意图你根据这么多蛛丝马迹搭起上来的东西，是不是成立呢？或者是林定国去解释什么叫意图，是不是？
事件亦引起同香港一样竞争家族办公室市场的新加坡传媒关注。联合早报周三发表社论指，香港虽然积极抢占家族办公室的市场份额，数字上计有超过2700间单一家族办公室，比新加坡多出近一倍。不过民众强调，数量多不代表质素好。新加坡不是只注重追求市场占有率，若来历不明的非法资金流入新加坡，将损害其金融中心的形象和声誉。自由亚洲电台中广正报道。
德国智库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周三发表报告说，中国大力补贴国内的工业，尤其是绿色能源产业，都会得到政府的补贴。其中电动车制造商比亚迪获政府补贴高达34亿欧元，反映它在国际市场上急增的竞争力。有评论人士指，中国补贴造成不公平竞争，甚至有战略目的。听下胡瑞南报道。
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报告指出，中国对国内产业补贴十分普遍，特别是电动汽车或者风力发电等的绿色技术领域。据估计，中国的补贴总额是美国或者德国等先进国家的3到9倍。报告引申数据分析，以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为例，该厂商2020年直接补贴金额约为2.2亿欧元，2022年已经增至21亿欧元。比亚迪仲受惠当局对电池制造商的补贴以及购车补贴等等。彭博社同日报道指，据该项研究显示，比亚迪至少获得34亿欧元的政府直接补贴，这个反映比亚迪在技术和生产能力的显著扩张，以及市场上日益增长的竞争力。报告强调，此类国家补贴使中国企业能够迅速扩大规模并扩展到欧盟市场，对当地制造商构成挑战，强化了中国电动车企在欧洲市场的主导地位。报告作者都指出，2022年超过 99% 的上市公司获得政府直接补贴，中国经常战略性地利用补贴来推动关键技术抢占市场。德国欧华道报前主编钱约君向本台表示，以德国为首的欧洲国家不是在电动车技术和资金上与中国无法抗衡，而是奉行自由市场经济和严格的劳工环境保护政策。因此，面对获得高额国家补贴、低劳动力和环境成本的中国电动车，在价格上失去了竞争优势。中国电动车企在欧洲市场制造了不公平竞争。钱约君认为，从早年的太阳能板、华为设备到现在的中国电动汽车、快时尚产品等占领欧洲市场的问题，不应该仅从经济竞争层面来评估风险，更大的隐患在于欧洲会形成对中国的依赖带来的政治层面的隐患。
中共国家资助电动汽车企业，不仅有它的经济目的，更有它的政治目的。通过这些企业的产品进入欧洲市场，以低廉的价格来占领市场，逐步地形成垄断，使欧洲社会依赖于中国企业，而这些企业又被掌控在中共手上。中共就利用市场这个无形的手来影响，甚至一定程度地控制欧洲社会。欧洲要制定做一支专制国家，直接的或间接的对欧洲自由民主制度的威胁的对话政策。
美国对话中国理事关晓都向本台表示，欧美国家应该警示对中国产品形成依赖之后的负面影响。
中国政府对中国的新能源车的补助，它是一个国家性的一个战略，它的这种战略就是想建立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依赖关系，这种依赖可能对西方的自由经济或民主制度产生长远的一些冲击。
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大量涌入欧洲市场，预计到2024年，中国制造的汽车将占欧洲电动汽车销量的1/4以上。这个增长部分的原因是中国电动汽车具有竞争力的价格。 欧盟委员会已经启动反补贴调查，一旦确认中国的国家补贴对欧洲市场造成不公，惩罚性关税措施最早可能在今年七月推出。欧洲交通与环境联合会表示，提高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关税可能有助于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自由亚洲电台胡瑞南报道。
黎智英案控方重返证人李宇轩，周四继续接受辩方的盘问。李宇轩说，在案发时对国安法的红线理解是条文用字空泛含糊，并认为北京会搬龙门控告政敌，故无从得知红线。他又说，最后决定继续国际游说工作不是一个特别感到舒适的决定，但似乎是属最不邪恶的决定，强调当时已经怀疑北京认定他为政敌，直言即使自己不继续都会被拘捕。听下李嘉明报道。
李宇轩今日接受辩方盘问的时候说，国安法条文用字空泛含糊，还有域外法权全球的人都适用，根本无从得知红线。他不相信国安法会好像条文字面诠释那样无追诉力，当时国安法被用来检控社运人士，确认了他对国安法的怀疑，如果北京认定是政敌就会搬龙门找方法作检控。他当时已经怀疑北京认定他是政敌，直言即使自己不继续国际游说工作都会被拘捕。他和陈子华讨论过之后，决定继续他们国际游说倡议工作。他形容这个决定不是一个特别令他舒服的决定，但似乎对他来讲是最不邪恶的决定。李宇轩确认，在国安法生效之后，他继续管理重光团队和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网页。对于辩方指出陈子华是勇武队伍的领袖，李宇轩说他不知情，但是陈子华同意采用勇武手段制造混乱，令香港政府管治失效。李宇轩曾经和陈子华以及主要负责做科学实验的勇武派成员见过面。陈子华曾经同他讨论过，如果成立流亡政府，陈子华或者其他勇武派最终会发展出军队。而陈子华更曾经提及以色列军队可以帮忙训练勇武派，但李宇轩不知道他有几认真。李宇轩又在庭上透露，他在2020年8月首次被捕之后获准保释，陈子华联络过他，说会安排他离开香港。几日之后他被送去安全屋，并且在8月23号深夜再收到指示去布袋澳码头准备去台湾。有人指示他抵达台湾之后向当局投案，并表示已经将他的个人资料交了给陆委会，如果赶得切，他去到台湾之后可以趁捷克使节团访台，跟随对方的航机一起离开。李宇轩已经完成作供，控方星期五上午会传召另一认罪被告被指为黎智英中间人的陈子华出庭作供。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李嘉明报道。
跟住落嚟有几则新闻简讯。41岁葡萄牙籍男子黄俊聪，2022年11月从境外回港后被港警国安处拘捕，指控他是香港独立党主席，并涉嫌在网上平台发布贴文，呼吁英美废除中英联合声明，令香港成为有独立主权的英联邦国家等。他早前承认一项串谋煽动他人实施分裂国家罪，案件周四判刑，法官指被告不惜扭曲历史，将中国政府妖魔化。贴文亦都会令外国政客为所属国家的利益加以对中国批评和抵制，认为属国安法下情节严重的罪行，因此被告虽然认罪，但不会获得全数刑期扣减，判被告入狱5年。美国海岸防卫队近期与太平洋岛国合作登上中国渔船进行检查，遭到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黄小龙指控违反国际法。海岸防卫队反驳说，是应各国要求展开联合巡逻，旨在保护沿海的渔业，又强调有关的双边协议符合国际法。据路透社报道，太平洋岛国阿努阿图警方上个月搭乘美国海外防卫队船只，首度在专属的经济区水域巡逻，期间登上6艘中国渔船检查，发现他们违反了阿努阿图的渔业法。另外，基里巴斯警方在2月也曾经伙同美国海岸防卫队进行10年来首次的联合巡逻，并登上了2艘中国渔船，但未有发现有任何问题。 短短两个礼拜内，成员由8000多人激增到超过30万的 Facebook 群组、全港店铺执笠结业消息关注组。版主周三晚突然在 YouTube 宣布将改名全港店铺消息关注组后重开，并解释如果改名之后，我们可以持续继续谈下去，不会令到个社会觉得因为有这个 group 经济差了赖落你度。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转变。日前信报一篇评论文章指，群组以执笠为主题，难免弥漫负能量，甚至被视为充斥戾气。而随着成员人数越来越多，版主难以规管所有的留言，万一有势力成功带动某股风气，便有机会煽惑市民对香港社会甚至政府产生不满。越南有史以来最大的金融诈骗案宣判，胡志明市人民法院周三裁定越南女首富万盛发集团董事长张美兰贪污行贿和违反信用机构贷款规定等罪名成立，判处死刑。张美兰是在前年十月因涉及非法发行债券挪用资金被捕，同案的85名被告还包括越南中央银行和政府的前官员，以及张美兰的丈夫、香港地产商朱立基等。案情透露，张美兰涉嫌透过幽灵公司贿赂政府官员，以及他非法控制的西贡商业银行，由2012年到2022年安排2500宗贷款，榨取了120亿美元，并指示下属贿赂越南央行、越南国家银行的审计人员，结果令到42000名银行债券持有人损失惨重。几百名苦主曾经在河内和胡志明市上街抗议。更多详尽的新闻和评论节目，请到本台的官网和社媒收听收看。
自由亚洲电台这一节的广东话节目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见。
This concludes our program from Washington.